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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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请拿起《金刚经》。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第十品第十分呢、的后面啊，那今天还没有继续讲之前呢、我先讲一件事，就是有人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啊。顺便讲了，我这个弟子不听我的话，这像这种信我不要看的，以后不要再给我看啊、讲什么？他说这个求爱阿舍离开示，大陆某些居士反驳阿舍离对于安乐妙宝的信啊。安乐妙宝你们知道吗？不知道 对？安乐妙宝是一本书，是民国初年的时候，民国初年不是很久啊，民国初年的时候，一个居士把《大藏经》里面一些秘法把它编在一起啊，那称为安乐妙宝啊。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若修这个的话，照这样修的话，就可以得到安乐这样子啊。乃至于说种种的安乐啦齁、那这里面很多的真言跟手印都写上去了齁、那这公开的印那都是私下的齁、那是民国初年的事，但是我告诉你齁、这个丁福宝他也是民国初年的人，他编了那个佛学大辞典，对不对？里面没有这一条安乐妙宝，没有这个东西。然后更晚近呢，就是才20年前左右吧，这个佛光山编了佛光大辞典，对不对？佛光大辞典可以说是广收这个所有佛法的名词，那乃至于连孙中山、蒋介石啊什么那些全都进去了，很多的历史现代历史人物也都进去了，都把它编进去了，可是也没有安乐妙宝这一条。所以所谓的安乐妙宝，就是在民间传的这种佛这个佛弟子在民间这样私下传的这种书，这一本书跟法这样的。那如果我们把它讲的正确一点，因为这个重要的词典啊也都没有讲到，所以呢这一本书哦是叫做是名不见经传的书啊，那也就是说完全没有依据的书。然后呢那个编的人是一个居士，所以他也不是阿舍离，也不是出家人，也不是阿舍离，所以他根本没有资格编这本书。那很多人就跟着修啊、那我在学佛的初期这个也有看过这本书啊、那也有试着想要学一学啊，但是后来觉得这学一学就觉得好像很不妥当，心里很不安稳，你知道吗啊、因为没有人传嘛。而且我又崇尚说这个佛所说的这一切的这个密教都要有失传才行啊，所以后来也就没学。所以这个但是我们近世有台湾有一位大德啊，这个已经往生了，那他有学这个，但是他不是倡导这个，但是他有从大藏经里面学一些秘法，然后 也教人，但是他就很明白的讲说他没有传承，他是自己从大藏经学的这样子。但是他因为这也是很有点相当抵触的，这位老法师呢是以这个持戒啊持律闻名的，可是为什么不守这一条就不知道了啊。然后后来就有另外一位法师跟他学啊，然后那个法师就提倡安乐妙宝啊这样子。那所以我跟你讲，政治学上或是社会学上或是乃至于新闻学都有这么一条。新闻学，新闻记者报道事情，他就以这一条是当作他最高的宪法。人有知的权利，所以政府做什么事，那么人民应该要知道，一定是要透明的，不能是那个叫什么包起来那个叫什么黑箱，不能黑箱作业，那不能一小撮人知道，那其他人都不知道，不可以这样子，一定要是透明的啊。所以也就是说，什么知的权利呢？就是人，再讲清楚一点，人民有不被瞒骗的权利啊。那为什么？因为政府是为了人民做事，为人民做事，然后为人民谋福利，所以不能欺诳人民。那这个是说权利，但是这句话是我说的，但是依佛意而说，佛弟子有知的义务，这不是权利了，是义务。你既然是为佛弟子，你就有这个义务要知道啊。为什么？为不落无知故。因为你如果不知，那就落于无知，所以你若不求知，然后自落无知，那就不是佛弟子，那就是愚痴凡夫。因为知者智也，有知才能够达到智，知是种子，是因，那智是果，对不对？所以你先要知，所以要能够知法，然后择法，然后学法正法。所以为佛弟子，你必须要这样的知法，你要知道这个法的种种法的性质、功能、功用，然后你再择法。择什么？当然是择正法、去邪法啊，择良法、去恶法，对不对啊？然后择与你有用的法、去无用的法啊，这叫择法。七觉知里面不是有一个择法觉知吗？知不知道？所以你就没有知法。所以这个佛学的普通常识太差，回去把那个向知识分子介绍佛教那本书好好再看两次，这是基本常识。向知识分子介绍佛教啊，里面把整个佛法的大要讲过，很清楚的讲过。我觉得那个关于那个佛法的普通常识都应该就有了啊，杂书不用看一堆，介绍的书不用看一堆，也不要看太多的感应的故事啊，那都很好玩，但是没什么作用啊。七觉知里面有个择法觉知啊，所以你知法以后才能选择嘛，才能抉择，抉择你要修的法，你要学的法。那抉择了以后就去求法，求法，我这中间略掉了，求法然后才能学法，对不对？学了然后才能修，那修了接着就证了。所以这是佛弟子的义务啊，任务啊。所以 不能糊里糊涂的，看到是哦，这很棒很棒的法，哦，这个师父多行多行多好多好，然后就一头就栽进去了，那就愚痴无明啊。所以所谓安乐妙宝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说一本不见经传啊，没有资格，没有适合的资格的人编的书。所以你依这样子的书，依这样子的密教的书去修，那出了毛病你自己负责吧，对不对？更何况这里面就破了三昧耶界。对，那我顺便讲一下梁武帝，我以前讲过再讲一次，我们现在梁皇宝忏很昌盛，对不对？自从梁武帝以后，梁皇宝忏很昌盛，但是呢，梁武帝，我们把这个故事这个公案再重复一次，他问达摩祖师说，正一生这个建寺盖庙斋僧度僧印经有何功德，更何况他一辈子三次舍身同泰寺，三次舍身同泰寺，什么叫舍身？这个舍身就是说，因为他以国王之身呐、啊，舍国王之身，然后剃头出家，短期出家，这大概是最早的短期出家啊。然后他出家干什么？因为那个同泰寺是他盖的嘛，他盖的很多事啊，对不对啊？那个好像是3000多所寺庙，盖了3000多间寺庙。他去其中一间出家，他出家干什么你知道吗？为僧众讲经说法。所以不是去修行，去为僧众讲经说法。你这样听了觉得妥不妥当？然后我再讲，他一辈子这样子做这么多的所谓的功德，对不对？那他认为自己也很有功德，然后他的皇后死掉了，然后给他梦到他那个皇后变成一条大蟒蛇，对不对？那所以呢，他怎么样呢？他不是说为叫僧人来为他做佛事，而是他马上就拿起大藏经，然后把里面的那一些密教的东西编成一本仪轨，然后这个变成一本仪轨，里面有经咒手印全都有了啊、哦，然后这个那他把它称为梁皇宝忏啊、哦，然后就叫延吉这个他当时的这个高僧大德，然后来造这一本他编的这一本宝忏来做佛事，做7天7夜这样子啊、哦，那我问你。他是什么？他是皇帝，对不对？但是他是出家人吗？不是。他是密教的阿舍离吗？不是。他能够编仪轨吗？他能够去搞那些手印吗？对不对？那经咒那些咒语吗？对不对？所以然后后来就传说了、啊、这都是传说的啊。就他又就说他梦到他那个老婆啊，就皇后啊，就升天了，这样这梁皇宝忏做完了就升天了啊。那后来他因为做了梁皇宝忏觉得很灵验呢、啊、于是他又做了一个水陆忏仪啊，水陆忏仪也是他编的啊，然后又把大藏经找出来，要广度一切水陆名扬两利啊，然后所以从这个梁武帝开始，中国僧人以及中国人一直都很接受，我如果不说迷信的话、啊、都在搞这个东西。然后当然这每一次法会这个那都是很多人，而且里面所经营的那个进出的款项都是无量的啊，到现在都是你办一次水陆法会少说1-2亿元，1-2亿元不算多， 那梁皇宝忏这个总忏主一个100万，副忏主有好几个，就护持的这样的。那我们就讲到梁武帝，他后来他的那个部下，他的臣子啊，就叛变，兵变，然后这梁武帝就躲到地道里面去，带了一些宫女、妃子、宫女。到后来呢，那宫女妃子也都跑光了，然后他一个人就躲到地道里面，然后外面就已经完全换了一个天下了，知道吧？我记得好像是桓温啊，那桓温叛变了啊，那结果这个梁武帝就在那个地道里面，不知道多久忘掉了，反正就死了，死了，而且身体都烂了。烂了，而且长虫，那个虫都流到那个地道门口去。后来人家闻到那个臭味，才打开那个地道的门，才发现说梁武帝死在里面。所以梁武帝的功德是怎么样？就真的是这样子，连一副棺材都没有。连一副薄薄的棺材也没有，连一抔土也没有啊，对不对？很惨啊，他是个国王哎，为什么？他造了那两本忏仪，奠定了中国佛教特殊的金忏佛师的最高的最大资本的，然后再造成了中国佛教堕落的元素，中国僧人堕落的元素，就这样。然后而且这误导众生，因为他是皇帝嘛，那中国人很奇怪，这个很讨厌皇帝，但是也很崇拜皇帝，所以因为他是皇帝他编的，所以大家都很崇拜，即使他死无葬身之地还是一样崇拜他。那我为什么他会死无葬身之地？因为他不如法，他道法，他破法。所以再把那个有知的权利，所以因为佛弟子有知的义务，你必须要知道，你应该要知道。那你若不知道，我跟你讲，那你有三根闻即信受，你若不相信罢了，你不要跟我辩，你不要写 email 来跟我辩，我没那个时间跟你辩，因为你没有三根啊，闻到这个，听到这个如法的语句啊，不能信受。那你偏偏爱去学那一些没有出处的、没有来源的东西，有你，这个《地藏经》讲生死业缘果报自受，对不对？写一下，免得你忘掉。生死业缘果报自受，你如法修学出生死。你不如法修学，乃至于道法入生死，乃至于堕落。那不要当将来你堕落的时候，不要这个 complain 说我没跟你讲。那我跟你讲了，你又跟我辩的话，罪加一等。因为我是如法说法，再讲这一切不如法的，都有两个目的，或是三个目的。第一个是钱财。第二个是名，第三个是钱财加名，然后还有以梁武帝来讲，还有第四个权力，因为这样子的话，他更加是高高在上，他甚至于就在僧宝之上，对不对？所以名利权这样的啊，但是这是摆明了，很明白，你看到 我的法没有要你的钱，对不对？那我呢所说的所谓低调，对，那也没有什么低调高调，我是平调，所以我就照因缘而做事，这样子而已啊。所以有缘就来学，没缘就罢了，那也不用变来变去。这个若言下相应即共论佛意，若实不相应合掌令欢喜，对不对啊？那我现在念一下他讲的，说丁力成观阿舍离，近期啊，这阿舍离于安，关于安乐妙宝的开示在大陆流传很广，因此大陆一些在家的阿舍离，我还没注意到这个，在家的阿舍离，我告诉你，依佛教来讲，阿舍离没有在家的，那只有藏密五或者说是喇嘛教才有在家的。那所以在家的阿舍离这个词儿已经不对了。那反驳阿舍离关于安乐妙宝的开示，其言辞所谓如下，求阿舍离关于此事再次开示。那第一个关于大金刚轮手印的问题啊，那么此手印不同于这个其他的手印等等等啦，反正就是说他是说大金刚轮其中一个功效就是无师之时诵之习密不称为道法。也就是说你如果结大金刚轮的手印然后再去修一切的密法都不称为道法。可是您老人家们都不知道这个大金刚轮这个手印跟这个法是这个神咒是必须要失传的。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这个佛的意思是说怕这个正法灭尽的时候已经没有这密法了，没有传承密法的人，不要说没有阿舍离，也甚至于没有僧宝了，你知道没有僧宝了，那你如何去有这个有兴趣的人想要学的人如何能够比较如法一点点啊？那能够学密法而不犯罪，那所以就设了这一条，就是说持大金刚轮然后你再去持其他咒可以。可是问题是什么？问题现在是还有阿舍离啊，不是没有啊，对不对？然后你就无师自通这样子，对，那个就是越法道法啊，这样子吗？那你如果不服气，那没办法，对不对？这个我讲的是依佛而讲嘛，对。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佛前自是一日一夜八关斋戒，这个佛在经中是有讲。这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条件，方圆五百里内没有法师啊。所以你如果在阿拉斯加，那可能没有佛事也没有法师，那你就可以佛前自是。你如果在南太平洋啊，那么那可能也可以，北极可能也可以，对。可是你如果在澳大利亚，那显然就不行了，因为澳大利亚现在也有法师，还有不少，纽西兰也有，你知道，乃至于现在连非洲也有了啊，对，不过撒哈拉沙漠里面有没有我就不晓得了，那大概没有，对，所以有这个条件。那至于三皈五戒，更加要在师前受，而且要佛前受。那不能妄空一拜受，不能打电话受，不能 email 受，email 填好皈依表然后 send， 那就皈依了。现在很多这样子啊， 然后好，那还有一种就打电话加持的啊，说请师父给我加持。那师父就说这是真的啊、哦、台湾有位法师啊，说好，你现在把电话筒放在你头上啊，就开始加持了。然后皈依呢，因为师父是在你家的东边，所以我们就约好啊，这个早上七点钟，你早上七点钟，然后你望东方拜三拜，这样就皈依我了。所以这种种的不如法，所以你如果愿意信受这样的法，这很方便，是不是？很方便，很随便，对不对？把佛法当儿戏一般，哎，这样子的话，结婚也可以这样子，哦，就是因为法庭宣判也有那种缺席审判，有没有啊？那新娘也可以缺席就结婚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啊，是不是？然后另外第二个，波若大心陀罗尼，名乃私创之问题等等的，这个我根本没有讲到嘛，他怎么把这个弄到我头上来呢？莫名其妙。但是这个东西是，这是波若大心陀罗尼，这个是某位法师把心经后面那一个小小的陀罗尼，他短短的陀罗尼，他把它称为波若大心陀罗尼。我根本没有讲到这东西嘛，那经上也没有这个名字嘛，他就自创，就放在安乐的妙宝里面，就愚弄众生。然后我没有讲这个东西嘛，他为什么说我说什么搞不清楚。然后至于大悲咒手印的问题，那书中所列的手印乃清净大悲心印，可通于大悲咒之修持。这是谁说的？这个可以说是古月说。古月说知道吗？这古月先生这样说，这个不要说大悲咒的根本印，乃至于种种手印，你不要看他书上那样画，你就跟着比画。我跟你讲，这所有的那个，这个是你一个学佛的基本常识，他画在那边，你不能跟着比，你懂吗？那比了你就是犯三昧业戒。那我则你看《大藏经》里面那个密教部，你也可以去看了、啊，里面多的是啊，对不对？那我问你。有人问说，那他为什么不写说没有失传的人不能学？因为这个是基本常识，你知道吧？那你连这样都不懂，那你还要学什么最所谓最高的秘法，对不对？所以好吧，那你都认识的字，那个大藏经的密教部，那这个五部大法你都可以自学，没有那应该没问题嘛？那你为什么不去学呢？对不对？所以大悲咒的那些手印你也都不能持。那我跟你讲了，你以前不知道你持了，你忏悔啊、哦，忏悔后不复造，就不再做啊、哦，那都把它忘掉。那你如果不忏悔还来跟我辩，你然后也不认可我讲的话，那随你啦。这佛法很棒，你知道吗？棒在哪里？不勉强别人，你知道吗？是不是？更何况我跟你非亲非故，我去勉强你干什么？更何况你又不听我的，对不对？你还反过来骂我，对不对？那我何必呢？我跟你讲了，我也没有说好。我现在讲跟你讲三个句子，然后每一个句子收人民币500块，这样子。可是我没有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些都是免费諮商啊，对不对？那你听就听。你听不听，你听不下就算了啊。那因为我也不求你的称赞啊，那 我也不求你的钱财，对不对？那我只是要你不落无知无明，然后自愿的落于无知，为了要什么？为了要投机取巧，对不对？所以这样所有的非法的、不如法的、学密乃至学各种法的、不如法的，都是为了投机，都是为了贪什么？贪小便宜。然后为什么贪？傲慢，又贪又傲慢，因为什么？不愿拜师，自己以自己为师，那个叫私心自用，你说对不对？拍手。所以一切没有传承的法而修的都是私心自用。都是私心自用。因为不肯拜人为师嘛。但是我这不只是说这样讲而已，我自己做到啊。我任何一个法我都是如法去求来。千里万里且不说了，也花钱啊，对不对？如法供养啊，这我都认为都是应该的。而且每到一个地方我都是先花这个四果啊，二花四果至少，然后很远的还是这样抱去，你知道吗？即使我出家也是这样子啊，然后给传法的师父就包一个大红包这样子。当然这不是说你要给我包大红包了啊，当然你那个红包可以很大，但是里面很少，我知道。好，尤其大陆人的红包都很硬，对不对？不像台湾的，你摸不出来，你知道，因为很硬嘛。台湾人一摸就知道，哇，这个很薄。所以啊，私心自用。所有不如法修学的都是私心自用，所有不如法然后修学然后还传给别人的，不但我慢还在这样贪爱，就这样。所以这个都是生死业，我告诉你都是生死业，是不是这样的？好，第三个所以大悲咒的手印乃至于如意轮手印的问题，我也没有讲到如意轮的手印啊，没讲过啊，对不对？那我如果要传如意轮观音的话，那也是以后的事情了啊。然后阿弥陀根本咒手印的问题也没有啊，我也没讲过啊，对不对？这很奇怪呢，怎么都栽在我的头上去了啊？然后光明真言手印的问题，我也没讲过啊，那光明真言有手印，但是我是要这个学法的弟子修满一万遍，是不是？然后我再私下偷偷的在平处教他们这样子。而且学的人也没几个，这怎么搞的讲这个问题呢？实在是很莫名其妙。然后那个还有第七个梵音的问题，然后他说这个印度西坛梵文已经灭亡了，西坛只在日本有所保存传啊，但是各派发音都有差异，我不并不是完全一样。哎呀，你去做考据，不要找我了。哎，我就是我的阿舍里传我怎么传我就怎么念，就这样的。别人的说他说他再正确，那我还是依我的阿舍里所传。而我现在跟你讲，我这一派叫做中院流。中院流是什么？就是弘法大师，也是空海大师的正传。中院啊。那所以我这一派这一个流是一流的。第一流，上流的。其他呢，其他就是后来有那个新义派啊，我们这是古义派，他那个是新义派，然后反出高野山，就因为对于那个经典的那个阐释不苟同，然后就 就出去了，然后出去之前把高野山放一把大火，然后就出去了，然后成立了好多个派，所以我们这一派是正派，就这样的，所以你们不要怕，那我就有这样的幸运，我所学的都是最赞的 OK， 而且是直承弘法大师，也就是我们的慧果大阿舍利，这样赞不赞？拍手。